兵变夭折爆内幕，英高曾指防俄突然瓦解。瓦格纳兵变竟引发中非国家官员恐慌，菲兵争以岛军滥食大餐，美军机首次印尼起飞。全球最宜居住十大城市，家国表现出色。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6月27号星期二，下面是详细内容。瓦格纳集团兵变余波未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甚至话中有话，我们还未见到俄罗斯动乱的最后一幕。兵变之后，普京在克里姆林宫处理该事件的画面首度曝光，普利戈任为什么快速放弃叛变的原因和内幕也都被揭开。事件期间一直没露面的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26号也都终于现身。英国政府高层消息来源指出，必须做好准备面对俄罗斯突然瓦解的可能性。俄罗斯官方在名为莫斯科克里姆林宫普京的电视节目里面，首次公布了普京在克里姆林宫处理瓦格纳叛变事件的画面，显示普京24号通宵在克里姆林宫一号楼和很多国家领导人通话，包括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当记者问及能不能够在凌晨3点得到重要问题的报告时，普京就避开讲令他丢架的瓦格纳叛变，只是回应说他全天候监控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局势，因此最近挨得好夜。但是乌克兰方面警告，瓦格纳叛变之后面临外忧内患之际，普京为了保面子还会出狠招，并且指出俄军已经制定并且批准炸毁扎波罗热核电厂的计划。俄军在4个核反应堆都放了炸药，就等一声命令。众所周知，在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的调解下，瓦格纳领导人普里戈任同意撤军，但是外界依然对今次一路向莫斯科前进的兵变突然停止感到疑惑。26号，英国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透露，在瓦格纳准备进攻莫斯科之前，俄罗斯情报部门就发出威胁，要伤害普里戈任的家人。还有消息说，普里戈任半途接到电话，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走去土耳其，以他的家人做人质。这样为普里戈任在抵达俄罗斯首都前几个钟头突然取消行动的原因提供了一些线索。有人认为，如果传闻属实的话，那代表土耳其总统的埃尔多安在暗中帮助普京消除叛变行动扮演了角色。此外，参与叛变的瓦格纳雇佣兵经评估只有8000人左右，而不是当日声称的25000人。在这样的情况下，更加不可能攻下莫斯科。与此同时，俄罗斯国防部风暴石囚反部队的成员对普里戈任强烈不满，声称他选择放弃行动背叛了他们。囚犯出身的战士在网上发表的一段影片指责普里戈任怯懦，说他出卖了支持者，现在他们面临报复。克里姆林宫24号表示，普里戈任将会前往白俄罗斯换取叛国罪指控的赦免，而有消息说针对他的刑事案件并未撤销。普里戈任还未对这个协议发表评论，甚至目前还下落不明，他没有出现在白俄罗斯的任何迹象。俄罗斯总统普京和普里戈任都没有公开露面，增加了俄罗斯局势的不明朗和混乱。而普里戈任的宿敌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26号就亲自检阅参战的俄罗斯部队，是他自从瓦格纳兵变以来首度现身公众场合。俄罗斯国防部明确表示，绍伊古仍然手握大权，目前还未知道普京是否有意改组最高军事领导层。俄罗斯爆出兵变之后，美国、英国、德国和法国四大国领袖紧急通话，研究判断形势。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就一针见血触及普京的痛处，说当初俄军兵临城下，以为几日内就可以占领基辅，现在被迫要保卫自己的首都莫斯科，不被自己的雇佣兵进攻。他说，我们认为这件事还在发展中，我们还未看到最后一幕。英国政府高层消息来源指出，必须要做好准备，面对俄罗斯突然瓦解的可能性。泰晤士报指，美国白宫和五角大楼早就在政变发生前三日就已经听取相关简报。美方今次并没有提醒俄罗斯当局，而是助视这场兵变发生。驻莫斯科军官福尔曼就指出，普京对周末这场快闪兵变定调为混乱时期，这个词语在俄罗斯历史指的是1584年恐怖的伊凡大帝死后那段无法无天无政府的时期。布林肯说，入侵乌克兰已经令俄罗斯陷入全面败北，在俄国内部有人直接质疑普京的权威，直接质疑对乌克兰发动这场侵略的基础，这个事实本身就非常有力。有专家指出，兵变事件无疑将会极大分散普京的精力，敢提供给乌克兰大好机会，加大战略反攻的力度。瓦格纳集团发动兵变消息迅速传到中非共和国，中非政府和瓦格纳集团关系非常密切，在过去五年内，瓦格纳集团在利比亚、苏丹和马里等很多非洲国家建立了繁杂的军事和经济网，因此这个变故令中非内阁官员人心惶惶。但是中非共和国在过去五年内，俄罗斯发送了很多武器，并且派遣了几百名军事顾问以及瓦格纳雇佣兵。瓦格纳武装分子一直恐吓当地人，并且攻击反对他们存在的公民，同时还大力开采该国的矿产资源。而普里戈任现在将矛头指向他的前盟友俄罗斯总统普京，咁令由瓦格纳在非洲的活动中受益的人非常恐慌。中非总统的一名顾问25号上昼还打电话给美国新闻网站《野兽日报》询问普里戈任在哪里，不知道现在发生了什么事。他坦白说，中非共和国有瓦格纳雇佣兵，每个人都担心普京和普里戈任之间的对峙会终止他们在中非的活动。他说，俄罗斯在中非的安全架构发挥重要的作用，如果他们被迫完全撤出，事件可能会变得一塌糊涂。中非共和国政府官员开始怕俄罗斯可能陷入内战，那会影响非洲国家通过瓦格纳由克里姆林宫获得的支持。在中非的俄罗斯人会回国，他们和俄罗斯的政治、军事和商业关系亦都会中断。有报道认为，瓦格纳兵变即使是暂时的，但是普里戈任对普京的大胆挑衅可能会对瓦格纳在非洲的行动产生重大影响，而且随着俄罗斯政局的不明朗持续，那些受益于瓦格纳在非洲大陆活动的人的忧虑仍然无法消除。中共海警今年和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在仁爱礁附近发生多宗舰船对峙事件。事件的起因是菲律宾试图在仁爱礁维修的马德雷山号登陆舰提供补给，而中方就以仁爱礁属于它的领域为理由，阻碍菲律宾行动。不过最近有菲律宾媒体发表了马德雷山号得到物资补给的消息。菲律宾媒体发表的相片显示，马德雷山号得到包括罐头、袋装食品在内的物资补给。据中共媒体风芒 FM26号的报道，菲律宾媒体发表了马德雷山号上面的菲律宾人员在甲板聚餐的相片，而且餐台上面的食物还非常丰富。在中国海警船的严密巡逻控制底下，马德雷山号还能够得到补给，中共传媒都大感意外。中共之前派出10多艘船只围堵6艘菲律宾快艇，完全堵塞菲律宾的补给船， 令马德雷山号陷入孤立无援，凤凰 FM 仲大肆吹嘘了一番。而家菲律宾不知怎样突破了封锁，中共媒体自我解释说，中方不是对所有菲律宾补给行动都进行拦截的。在长年风吹雨打下，马德雷山号已经非常残旧，菲律宾多次向这艘登陆舰运送钢筋、水泥等物资进行加固，而运送钢筋、水泥的船舰才是中方海警的重点拦截对象。但是中菲的仁爱礁争夺战随时一触即发，中共恃着舰艇数量、吨位、火力的优势屡屡欺负菲律宾。目前有消息说，菲律宾痛定思痛，为南海争议增添信心，决定增强本身的海军军力，计划投入18亿美元向法国海军集团采购两艘潜艇，如果今年就能够拍板定案，预计2029年将会有菲律宾历史上第一艘潜艇服役。而法国方面，除了潜艇建造之外，还考虑到菲律宾史上从未拥有过潜艇部队，连同人员训练、基地兴建，甚至部分简易的后勤维修保养，都提出完整的方案。而美国在加大对东南亚的影响方面，就一点都没有松懈。除了同菲律宾加固联盟之外，美军印太司令部26号发表 B-52H 同盟层堡垒战略轰炸机由印尼机场起飞的相片，话咁系 B-52 首次由印尼的国土起飞的历史一刻，引证美军对印太地区盟友的重视和更积极的战略部署。一直强调自己中立和中共关系友好的印尼，因为南海最南端的北纳土纳海的主权争议问题，先前已经传出和美国寻求加强国防合作关系。经济学人资讯社 EIU 25号公布2023年全球宜居城市指数年度报告，奥地利首都维也纳蝉联榜首，加拿大就有三座城市进入前十。CNN 报道，经济学人智库机构针对173个城市评比，重要评比的标准包括医疗保健、教育、稳定性、基础设施和环境等多项因素。奥地利维也纳在全球宜居指数之中保持第一名，因为它的完善设备设施、出色的文化和娱乐，以及无可挑剔的教育和医疗服务而赢得赞誉。丹麦哥本哈根就位居第二，虽然澳洲墨尔本和雪梨近年来排名都有所下降，其中雪梨近年来曾经跌出前十名，墨尔本在2022年和日本大阪并列第十名，但是这两座城市今年排名都有上升，分别是名列第三和第四。加拿大今年就表现出色，有三座城市进入前十，包括卡加里、温哥华和多伦多。与此同时，瑞士有两个城市名列前十名，包括苏黎世排名第六，而日内瓦就和卡加里并列第七。由于取消和 COVID-19 2019冠状病毒疾病相关的限制，大阪的文化和环境评分窄幅提升，排列第十。因此十大宜居城市的排名是：第一，奥地利的维也纳；第二，丹麦的哥本哈根；第三，澳洲的墨尔本；第四，澳洲的雪梨；第五，加拿大的温哥华；第六，瑞士的苏黎世；第七，加拿大的卡加纳和瑞士的日内瓦并列；第九，加拿大多伦多；第十，日本的大阪和纽西兰的奥克兰并列。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之前俄乌战争的局势一直引发全球关注，而今次全球关注的焦点就全部转移到俄罗斯。关于今次瓦格纳的快闪式起义，很多人都认为是武装起义，结果一眨眼就变成武装上访。有网友说，普京今次其实挺要面的，将瓦格纳兵变定义为俄罗斯自己的家事。想想这件事如果发生在中国，就是七常委之中有人带头叛变起义了。 估计第一时间被拉落水的应该就是剥花生的美国了。就算不是美国，总是要找个境外势力的原因。那你是不是认为这个世界上一旦遇到什么问题，根本不去反思，全部都说是境外势力亡我之心不死造成的呢？这样的国家是不是全世界只得一个呢？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